弟兄姊妹们平安。那今天呢，讲到的题目叫得享安息。那经文来自于路加福音啊六章1到11节和马太福音11章到28节。首先呢，我给弟兄姊妹们来。念一起来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这样经文。路加福音6章1到5节，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从麦地经过，他的门徒掐了麦穗，用手搓着吃。有几个法利赛人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，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？他怎么进了神的殿，拿陈设饼吃，又给跟从的人吃？这饼除了祭司以外，别人都不可吃。”又对他们说：“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”又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。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，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，要得把柄去告他。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：“起来，站在当中。”那人就起来站着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问你们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，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的呢？”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，对那人说：“伸出手来。”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。他们就满心大怒，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。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感谢神赐给他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看到你是安息日的主。主啊，你设立安息日是为人来设立。主啊，你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主，你也是赐安息的主。我们在别处找不到安息，只有在主里面，我们才能找到安息。主，你在这个不安定的世界，特别是在这个病情蔓延的世界，主啊，我们常常是不得安息。主，你就借着你的话语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到你这里来，学你的样式，负你的轭，我们心里就必得安息。主啊，也求你今天你的圣灵与孩子同在，使用孩子这不配的器皿做你话语的出口。主啊，求你来预备众弟兄姐妹的心，让我们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，知道如何才能够得着安息，享受安息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，交托在你的手中，不配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那这一幅图片哈，它是一个轮子，里面呢是一个小动物，相信大家都能知道是个什么动物啊，是一个仓鼠，或者是小松鼠。那这是一个轮子哈，叫跑轮，就是说这个仓鼠呢在里面，它可以一直跑，一直跑就停不下来。那我相信，如果大家小的时候养过这个小动物，或者是自己的孩子现在正在养。对这个仓鼠的跑轮应该是非常熟悉了。我们只要把苍蝇放进去，它就在里面跑个不停，停不下来，也没有安息。 我们看到这个跑人中的仓鼠啊，在努力的奔跑，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仓鼠实在是太傻了。那其实呢，我们人也常常像仓鼠一样啊，就停不下来。那比如说，那这个是英国的一个39岁的男子哈，他是做了这样的一个跑轮，他一直在里面跑。其实我们的很多时候啊，我们的人生也是像这样，我们的脚步就停不下来。我们从一出生，上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生、博士后，然后工作、谈恋爱、娶妻生子，然后呢，当我们的孩子生孩子的时候，我们还去帮忙照顾。我们的一辈子好像就是一件事跟着一件事情，我们就停不下来。那以至于现在很多的公司是实行996。早上9点上班，晚上9点下班，一周7天工作6天，那就导致了有很多的过劳死。我们以前是只知道日本和韩国，他们这个过劳死的现象比较严重。那现在有调查表明，像中国大陆的过劳死的现象，甚至有超过日本。那有一个日本有一个作家呢，写了一本书，就写了叫做《过劳时代》。它里面指出来，我们一边是物质生活的极度的丰富，另外一边是精神生活的极度的贫瘠。用我们基督徒的话来讲，就是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人灵里面没有安息。试想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境遇，是否就和这只小仓鼠很像呢？仓鼠的这个跑轮啊，我们能看得见，但是人的跑轮往往是更加的精妙。这些跑轮可能是用焦虑、用压力做成的跑轮，有的时候是用事业的成功、人生的梦想来鞭策你，使你在面对同辈的压力、各种人生的压力之下，你不由自主的去奔跑，哪怕是我们精疲力尽，我们停下来的时候也有一种罪恶感。那我们一定要努力，休息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懒惰了，那说明我们放弃了自己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挫折和无力感当中。我们必须不断的奔跑才行，以至于没有安息。这样让我们的人生很容易被各种的欲望来驱使我们不断的忙碌，以致我们没有安息，甚至在忙碌中有迷失。不仅仅是非基督徒，灵里面没有安息。那很多基督徒，甚至牧者，他们灵里面也没有安息。他忙着教会里面各样的服事，却没有主里面属灵的安息。天长日久，他灵里面就枯干。他们的服事呢，就像马大一样，却没有像玛利亚一样选择那上好的福分。那上好的福分，就是在主里面的安息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透过路加福音6章和马太福音11章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上的安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息，我们如何才能得着这个安息。首先，我们看安息这两个字在圣经的和合本里面，也就收的话，总共出现了226次，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里面都有，说明神呢，从一开始就是要设立这个安息的。大家可以提问一下啊，圣经上第一次出现安息大概是在什么时候？那答案肯定是在创世纪了，就是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第7日他就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一日呢，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这里呢，就是咱们圣经第一次出现这个安息。安息呢，就是说歇了他的功，歇了他创造的功。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我们的神就不做工了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也说：“我父做事到如今，我也一直做事到如今。”那我们整个的天地的万有也都是神在托住。他这里的安息只是说停止了歇了他创造的功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， 在这个律法安息日的十诫的啊，这个律法还没有赐下之前，神已经就是在旷野里面赐给他们玛拿的时候，就是在礼拜五的时候会赐给他们双份，也就是礼拜六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不要再出去在旷野里面捡玛拿。这个呢，其实就已经就是说要定这个第七日为安息日，因为一个礼拜的7天，我们是从礼拜天开始。礼拜六是最后一天。那接下来我们看到，在出埃及记20章里面有记载十诫。那摩西在西乃山上，那神通过摩西赐给以色列民诫命哈，其中的第四诫就是讲的安息日。那有讲到说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6日要忙碌做你一切的工。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奴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，因为6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。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哈，有一个。神在这里说明了2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说6日做工，第七日呢，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啊。然后第11节又给出来神设立安息日的一个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神是6日做工，第七日休息，所以呢，神是要人来效法他的一个榜样。那我们还看到一个关键字呢，是耶和华是赐福于安息日的。那神设的这个诫命的话，是把安息日定为一个圣日，让以色列民分别为圣，把这一日呢完全献给神，其他的工都不可以做，前6日做的工不可以做。所以神不但是把它定为圣日，更是要赐福以色列民，让他们可以在劳苦当中劳累当中来休息一天。那以至于神把安息日看得非常的重要。凡在安息日做工的，就要把他致死。出埃及记31章15节。那我们可以总结一下，神为什么设立安息日？那神的这个原则是让我们要有休做工的时候就做工，休息的时候就休息。其实从刚才那段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关键字哈，一个是神让我们要休息。要6日做工，第七日呢要休息。我们也知道这个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哈。这个弓箭如果是一直是张着弓的话，就很容易断。那人也是这样，如果人一直是在劳作的话，那人也很容易疲劳，容易过劳。所以呢，神是说是赐福这一天，让人可以休息啊，身体上的休息。另外，更重要的是灵魂上的休息。那这一天的话，要单独分别为圣日献给神。所以呢，神设立这个安息日的原则是让我们休息来敬拜神。以至于有一位犹太的拉比有这一段话，他来评价这个神设立安息日，他说是宗教思想范畴最深刻的革命。安息日在精神的方面的真实的含义是超越仪节的礼仪的。安息日是最彻底的一个圣名，就说世事纷繁，并不占有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生来物有所图，也应享有休息和敬神礼拜的权利。这里面就提到了，我们生而为人，我们是要为我们的饮食、为我们的生活、生存去工作、去劳累。但是呢，这个并不能够就剥夺我们休息的权利，剥夺我们这个敬拜神的权利。这是犹太拉比对安息日，神设立安息日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看见。但是很遗憾的是，他们是说，谁看到安息日虽然是超越理解的，那有很多的犹太人到现在还没有理解这个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礼仪，它是指向耶稣基督的。他们还在守这个礼拜六的这个安息日，却不认识耶稣基督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第一段经文， 那因为刚才呢，我们是介绍了一下神设立安息日的一个背景，所以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，以这个法利赛人来控告耶稣基督，他在安息日他做工了，或者他和他的门徒去做工了。那第一段呢，1到5节是在讲法利赛人控诉他的门徒在安息日有做工，那到底是做什么工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耶稣从麦地经过，他的门徒掐了麦穗，用手搓着吃。然后第二节，法利赛人说：“你的门徒掐了麦穗，用手搓着吃，就是做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，把刚才那段神的话语说你什么工都不可做，把它发展成为39类，200多条，说你具体是这一个很长的 list，你这些事情都不可以做，其中就包括去收割。”啊，就包括用手去搓这个麦穗去吃，这个就属于这个不可做的工的范畴之内。所以呢，法利赛人就开始控告。但是耶稣就引用撒母耳记上21章1到6节，大卫去去找祭司亚西米勒，那边他饿了，亚西米勒祭司呢就给他一个陈设饼吃，也给他跟从的人吃。那耶稣就指出来说，这个饼除了祭司之外，啊。别人都不可吃，然后就相当于是在挑战这个法利赛人。那为什么大卫可以吃呢？很明显，主耶稣是跟他们说，安息日神的旨意是让人去休息，但是安息日说不可做工，不是说什么工都不可做，像这种吃饭啊，这种必要的事情是可以做的。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又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。然后又说，这里有一个人比圣殿更大，所以这里的最第五节又说到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所以这明确的告诉法利赛人，主耶稣基督就是安息日的主，他有权柄来解释，来更正。以色列这个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不正确的理解。第二个呢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也告诉法利赛人，安息日呢是来敬拜主的，是以神为中心的。如果法利赛人设立了这么多的条条框框和人的规条，那人的这个重心就不对了，就是只是看到人的规条，却看不到神。这是这一段经文要给我们看到的。是说，在安息日，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可以做，是可以做一些有必要的事情。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段。第二段经文的话是，其实是法利赛人是在故意在窥探啊，窥探。这个字很有意思，其实使徒保罗也用过，就是说那些法利赛人经常窥探基督徒门徒在基督里面的自由，什么自由？就是不受这个仪式律法的 ceremony law 的这种约束的自由，不受这些日期、节期、饮食所限制的自由。那法利赛人呢，就想窥探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到底治不治病。那耶稣就很清楚的反问他们说：“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还是行恶，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的呢？”在其他的平行的经文里面，主耶稣。甚至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比喻，跟他们说：你们在安息日有一只牛，有一只羊掉到这个坑里面去，你们是救还是不救呢？所以就很清楚，这种 mercy 的原则，这种慈悲的这个原则，在安息日里面呢，这些事情也是可以做所以呢，就通过这两段的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一个是搓麦穗来吃。所以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可以做到 necessity 的原则。第二个去医病是一个 mercy 的原则是可以做的。那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的错误，他主要是错在哪？我说第一个他的这个错误是在把这个安息日神是赐福给安息日，让安息日守为圣日，把这样的一个赐福呢，它变成了一个负担。什么样的负担呢？就是说。你要做一件事情，你首先要去想一想，这件事情到底是那200多条、39类里面那不可做的那个 list 中的哪一条，就变成这样的一个重担。但是 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法利赛人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这对我们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的敬拜，我们的服事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那比如说我们的在主日里面，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，我们每日的读经，会成为一个重担？那我是在以前是听过大卫鲍森是有这么样一个很好的见证啊。大卫鲍森牧师呢，他是英国的一位很著名的牧师，在5月21号，也是前几天刚刚过世，安息主怀。那我在刚信主的时候也是看了他的一个新旧约重难的视频，对我帮助很大。我记得他在视频中有提过一点，我印象还非常的深。他说呢，他去探访教会里面的弟兄，然后呢就留在那一家吃饭。那吃饭的时候呢，主人就请大卫鲍森牧师来祷告。然后这牧师就祷告，就是说感谢主是我们丰盛的饮食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就一句话就结束了。然后那个他们那边主人那些孩子可能还在那闭着眼睛在等，因为他们平时的时候爸爸妈妈祷告要祷告很长。他说后来一句话就结束，他问牧师说，牧师就没有了，牧师就告诉他没了，就完了，我们就该吃饭的时间就吃饭。那这个例子呢，对我的印象很深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谢饭呢，我们也不用没有必要去做很特别冗长的祷告。如果你有负担，当然是可以再加一些其他的代祷，但是他谢饭祷告那就是为了谢饭，是吧？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谢饭的祷告弄得很长很长，那对孩子们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负担。那这也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啊，其实用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一样。那我们今年开始，我们设立了一个每日读经的一个计划。那我们有20个弟兄姊妹，我们一组成了一个灵修的写作的团队。那也感谢 Rose 姐妹啊，她每天来提醒说明天该谁写灵修啦，她来排这个计划。然后我每天早上来发。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也是问了一下弟兄姊妹，我说这个每日灵修你有没有读啊？哎，有的弟兄姐妹就很诚实，他就说，这个每天的2章的经文我没有读，为什么没有读呢？因为我自己还有自己的读经的计划，我原来就有的，所以我就没有 follow 教会的这个计划。但是弟兄姊妹们写的那篇灵修我读了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因为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写的，写的都是我们能够很熟悉的一些事情。有的时候我们都能根据弟兄姊妹的这个灵修就能猜得出来，这样的一篇灵修大概是哪个弟兄姊妹写的。那我觉得这就很好，就是说我们的每日读经的这样的一个灵修，每日读经，我们也不希望是成为一种负担，而是应该是一种祝福。那大家去读的时候呢，他是愿意去读。不要是说成为一种负担，说我一定不得不去读，因为神是让每日的灵修是每天的经文也是一个负担，那我神是让我们来读他的话语的时候，也不希望我们是带着一个负担去读。那同样我们的祷告会也是一样，我们也希望参加祷会的弟兄姊妹呢也不要成为负担。那我们在祷告当中，我们向神去认罪悔改，也去寻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让我们同感义灵。那也是一样，我们的成人主日学，我们的青年主日学，我们青年主日学也是刚刚设立不久的，也是希望呢不要成为大家的负担，希望大家参加的时候呢都能是一种能够享受神的祝福，神的赐福。那谈到这一点呢，我们就要谈到法利赛人的错误中的第二点。那我们常常是把法利赛人，我们说他看重的是一个外表，注重的是外表的形式，却忽略了他这个信仰的内涵，这个也是值得提醒我们。那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，那都是外在的一些服事。当然说不是说我们这些服事就不对或者是做的不够多不够好。那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是说，我们做这些的时候，我们是心甘情愿的去做，那是因为神的命令，神的这个恩典，神的爱先充满我们， 我们这个爱自然就彰显出去，是我们信仰的内涵，我们生命的内在的生命的外在的彰显，这才是我们的主所喜悦看到。我们的主不喜悦我们看到像我们像法利赛人一样，我们每天或者是每周每年，我们要列一个列表，说这些东西必须要做，不是的。神希望我们看到的是说，我们里面我们心里面充满了神的爱，我要去为神做这个，要去为神做那个。这才是真正的信仰的内涵，所以呢，这也是这两段的经文啊，给我们的一个提醒，让我们不要把神的祝福变成了一个重担，也不要把真正的信仰只是沦落为一个外在的一个宗教的形式。那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就会问我，那既然是说我们现在基督徒到底要不要守安息日呢？好，答案是在哥罗西书2章14节到17节。啊，他说这些不仅是在饮食上，或者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都不可以让人论断你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形体却是基督。也就是说，安息日包括安息日在内的这些旧约的礼仪，它就像一个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影子。就是说，还有一个比喻是说，就好比一个人没有来之前，他先寄了一张照片给我们，这些照片就是这些礼仪，但是等这个人本人来了之后，我们就不需要再看照片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些礼仪它是基督的影子，那等基督现在已经来了，那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去遵循安息日这样的一个礼仪。但是呢，这个安息日的原则，7日里面有一天分别为圣，神赐福这一天为圣。那这个原则，我们的身体的休息来敬拜神的原则是不会变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新约里面，马可福音16章9节，7日的第一清早，耶稣复活了，因为这个是7日第一日，就是礼拜天，主复活的日子。接下来在使徒行传、哥林多前书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。那初代教会呢，都把7日的第一日，基督复活的日子，作为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，作为一个纪念主复活的日子。那使徒行传20章7节告诉我们，7日的第一日，礼拜天主日的时候，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。然后哥林多前书16章告诉我们，每逢7日的第一日，也就是主日，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。所以这里有聚会，有掰饼。有奉献，我们基督徒是放在了七日的第一日，就是主日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安息日呢是纪念神的创造，那主日是纪念神的复活，或者叫新造。通过借着主的复活，我们在接触基督里面就成了新造的人。安息日给人带来安息，它是一个创造的天然的安息。但是呢，主日带给我们的安息是一个救赎的安息，是一个属天的属灵里面的安息。安息日呢，它是先工作6天，再休息1天。那我们主日是在工作之前，我们先休息。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。那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几点的区别，其实我们要看一看安息日的安息，这个安息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从字面上来看的话，安息啊，有安静，安静下来。在神的面前安静，就像我们今天，我们每次主日敬拜的时候，前面有哈巴谷书的，我们在神面前要肃静，要安静在神的面前。息呢是休息，休息，所以安静从我们日常的劳作当中休息，不要再去劳作来享受神。那其实还有更多的两个含义，第一个含义呢，安息是有满足的一个含义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可以看这个创世纪1章的经文，他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，然后他就接了，神是满足于他的创造，喜悦他的创造，然后才安息。所以这个安息的前提是一个他已经很满足了，有一个满足和喜悦在里面。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2章28节里面也提到。 因我得见你的面，我们在主日的时候，我们去见神的面，见主的面，我们就得到满足的快乐。所以这种满足就是享受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，这一天我们是享受神与神的同在，享受神的话语，让我们得到属灵的满足与喜乐。这是一个满足。其实呢，在其他的经文里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这个安息啊，这两个这个希腊文呢，它的动词，给你安息这个动词呢，它也有使畅快的意思。比如说我们在新约的两处经文，你可以看到，一个是腓利门书1:20有提到，他说兄弟啊，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，就是使安息是同一个词，所以我们说这个安息它有畅快的意思。第二段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7:13，故此我们得了安慰，并且在安慰之中，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。这个畅快也是安息同样的一个词，所以让我们看到安息它有一个前提，是说让我们去满足，我们去享受，我们去畅快，以神为满足，以神为享受，以神为乐，这是安息。第二呢，安息的第二点呢，是一个救赎。圣经里面有提到安息年，就是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是安息年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教会也有在大学当教授，大学的教授呢都有这个安息年。那七年的末一年呢，他就可以不用去教学，那可以去参加各样的学术的会议啊，或者是写一本书啊。那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些老师他也有安息年，我看他们安息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他了，用那一年的时间来写书，写一本书。那牧师好像也有安息年，我知道新加坡有一个牧师，他在安息年的时候就去了以色列圣地，他去参加了耶路撒冷大学的一门课程，大概3周的课程，去实地考察，追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在圣经里面的那些脚踪，那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安息年。那经文的话是在生命记15:3-15里面说，我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的出去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安息年的时候要把这个希伯来的男人和这奴隶就卖给你的奴隶，要让他给他自由，为什么呢？是要纪念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，这样的一个救恩。所以呢，这个释放，我们看到这个安息的里面呢，有一个释放的意思。那从哪里得释放呢？那对于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讲的话，这个真正的安息，这个释放是让我们从罪中得释放。因为整个旧约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虽然是从埃及为奴被释放出来，虽然是进了这个迦南美地，但是他们仍然是拜偶像，偏离神，他们没有脱离罪的捆绑，一直到耶稣基督，他才让我们真正的可以从罪的捆绑中得释放。像加拉太书5:1也告诉我们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自由。罗马书8:2也说，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，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所以呢，安息的第二个含义是让我们从罪中，罪的捆绑中得释放。那不仅仅是罪，也是从重担里面得释放。比如说从各种各样的忧愁里面，我们的这个工作上的这个重担，我们申请项目资助的重担，我们身体软弱的重担，我们家庭的重担，从各样的这个重担里面，我们也可以得释放。这个是安息的第二个真理，释放。那我们就到了第三部分。那怎么样才能够知道这个，得到这个真正的在基督里面的安息呢？那马太福音11:28-30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3点。 第一点要到主这里来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要到主这里来。第二点要负主的轭，第三要学主的样式。我们一点一点来看。那首先呢，要到主这里来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:35来说，为什么要到主这里来呢？因为主就是生命的粮，到主这里来的就必不饿，信他的就永远不渴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源泉，我们新的生命一定就是要来到耶稣基督这里，我们才能够得着。所以我们要到主这里来。所以呢，奥古斯丁也是公元4世纪的时候一个著名的教父神学家，他写过忏悔录，里面有一句话就说到，神啊，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，我们的心得不着安息，直到在你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安息。所以呢，这个到主这里来，首先强调的是人的一个责任，是说我们要来到主那里来，我们要采取行动，我们要去寻找，我们要去寻求，我们要去叩门。所以经上说，你寻找就被寻见，叩门就给你开门。而且我们要相信，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。那我们这是我们要到主这里来的话，我们要相信人来到神的面前要相信有神，而且相信神是有赏赐的神，这是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。它可以让我们看到，这个真正的安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找着。那我最近在看的时候，忽然看到一个很好的见证，说有个香港的演员，他名字叫江华，就跟我一样的，只是我叫刘江华，他叫江华。他呢是96年唐僧的扮演者。那一版的这个唐三藏呢，应该是我没看过啊，但是他也是唐僧的一个扮演者。那他原来是信佛教的，但是在佛教里面呢，他找不到真正的安息，一直到他有一天他的脚生了一个怪病，他的家庭医生就给他传福音，他就借着这个机会呢，后来就信主了。后来他在网上大家去看的话，可以找到他一个得救的见证，还有说他当时很怕死，他很矛盾，佛教和基督教呢在他心里面在征战，不过后来他就做了基督徒。他呢找了医生，完了神呢就在他的身边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真正的安息。那类似的，有一个穆斯林，他叫纳比勒库雷西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寻找阿拉》，阿拉是这个穆斯林的神，找到耶稣，他去寻找阿拉，结果呢却找到了耶稣，是一个忠心的穆斯林邂逅。基督教的一个，这样他自己的一个信仰历程。他详细的记录了他为什么会信基督教，那为什么会在基督里面找到真正的安息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2017年的时候，对34岁的弟兄，他被因为胃癌呢被主接走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真正的安息。你在其他的，在宗教，在佛教，在这个伊斯兰教里面找不到真正的安息。同样的，我们在各种的偶像里面，我们也找不到安息。比如说我们的钱财，有的人说钱越多，我的心里就越有安息，越有平安。但是圣经上也说，满了一把得享安静，强如满了两把劳碌补丰。还有箴言里面15:16也说到，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，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。然后在路加福音12也提到，教我们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厚。所以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，不管是宗教，不管是金钱，我们都找不到安息，真正的安息只能在主里面。所以我们要到主这里来。那到主这里来要干什么呢？我们要负主的轭。什么是轭呢？就是上面这幅图片里面的挂在这个牛的脖子上。这个负主的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 首先，第一个意思呢，第一层的意思就是要顺服主，因为覆水的轭呢，就是要顺服水。我们覆主的轭就是顺服主。那我们信主之后呢，我们是要把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自己不再是自己的主。那我们的思想意念，我们要常常要问主的意思，这样才是真正的顺服。那有一个弟兄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啊，见证的分享。他说他有一次呢，在停车场倒车的时候，不小心把别人的车撞了一下，撞了也不算严重嘛，但是也是留下了痕迹。他一看周围没有人，然后他就开着车走了。但是在走的过程中呢，圣灵就在他里面来责备他，他说：“你这样做，你是在顺服主吗？你这样做是能讨主的喜悦吗？”他心里就越来越不平安，然后就掉头回去了。我就在那把那个车上呢留下了他的这个电话号码，说我撞了你的车啊，请你跟我联系，留下一个电话号码。那感谢主，我们这个弟兄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之后，让我们看到什么叫顺服主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如果是按照我们人的意思，我们是想这个逃走，反正也没人看到，但是神会看到，我们的主会看到，他就顺服主，顺服圣灵的感动，就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。同时最关键的是他心里面才有那一份真正的安息来自于主的。第二个，我们看父主的恶的意思呢，也是与主同工。我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图片啊，其实有的解经学家说，这个我们就父主的恶的时候呢，就像一个大牛带着一个小牛在那耕地，那主要的力气呢都是那个老牛在承担，小牛只是跟着走，你只要跟着老牛走就可以了，其实他身上是没有多少的重量。所以让我们去学主的这个样式啊，这父主的恶。这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呢，我们的主确实在与我们同工。给我们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各样的服事的时候，其实呢我们的主都在与我们同工。我们做的只是很少很少一点，绝大部分呢都是主在做。不仅仅是教会的服事，主与我们同工，我们世俗的工作的时候，主也在跟我们同工。我记得我在恩典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一门课叫教牧辅导，就 pastoral counseling。他要求我们要有2个半天，要到医院去 shadow 一个 chaplain， 就是医院里面的牧师，他是怎么样去 counseling 那些病人的。我就记得很清楚，那有一个傍晚，我就跟着那个 chaplain 去他的办公室哈，就看到那个办公室里面挂了一幅画，一幅画就是医院里面都是医生嘛，所以说挂的是医生在手术台给一个病人做手术，但是他画了耶稣也在旁边，在帮助他们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在世俗的工作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也在与我们同工，所以。当 Priscilla 姊妹或者 Jonathan 弟兄他们在医院里面的时候工作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啊也在与他们同工。所以这个就是父主的恶的意思。父主的恶的人呢，就没有自己的主张，他是完全顺服主的旨意，顺服主的引导，他安息在主的旨意当中，安息在神的爱当中，他会经历神说不尽的恩惠，会经历到神的旨意何等的美好。这是一条蒙福的路，也是一条通向安息的路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，要学习主的样式，要柔和谦卑。主的样式呢，也就是主耶稣如何对待这个恶的态度。他为着神旨意的缘故，甘愿舍弃自己的权利，乐意接受各样的限制。他将自己完全降服于神的旨意，完全的自我谦卑下来，就这样才有真正的安息。那其实在讲这个柔和谦卑的时候，我觉得实在是不太好讲。那感谢主哈，我在祷告的时候呢，就能看到我自己的一个例子。那据我自己来说，春阳经常在说我这个人还是比较柔和的，但是呢常常也会有的时候，当我去跟他争吵的时候，他就说原来你不像我想象中那么柔和。 为什么？这让我看到我天然的人所谓的柔和那一面，其实不是真的，是因为我没有被人家用针扎着。如果有人扎我的时候，那我这个柔和就完全不见了，我自己的里面的那种本性的东西就会露出来，我也会生气，我也会就是把他这个怼回去，那就让人觉得你这个人好像一点都不柔和。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柔和，它绝对不是说我们天然的性格中的柔和，真正的柔和它就像一块鹅卵石一样，它一定是经过神的对付。我看一块石头，它从很远的地方在河道里面流下来，不同的石头互相的打磨，最后我们看到了一块鹅卵石，它才是那样的圆滑，那样的柔和。那么它自己的一些棱，它自己身上的那些刺都被神所雕琢了，所磨去了。所以让我们看到呢，真正的柔和它是经过神对付的。那圣经上呢，我们看到柔和的人有很多，比如说摩西。那在民数记12章有说到摩西为人极其的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但是你要看他的前半生，40岁的时候，他是为了那个以色列人，他会去把一个埃及的士兵把他杀死了。我们看到他一点都不柔和。那他什么时候才真正的柔和下来？是他40岁到80岁的时候，在米甸去放羊啊。那通过这个40年的这个放羊这样的一个生活，神就让他的性格柔和下来。甚至神呼召他去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他都认识到自己口嘴笨舌，他凭什么去带领埃及，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就是神让他完全的柔和下来，谦卑下来。那在新约里面的保罗也是一样，他在信主之前叫扫罗，到处是为神发热心，到处去追杀这个基督徒。那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，神的大光，主的大光光照他，然后他就变得柔和了。甚至在书信里面说到，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啊。所以呢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学习这个主的样子，就是要让主来真正的雕琢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把自己的主权完全的交出来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有主的样子。有主的样子就是有主的生命，那柔和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。第二个就是谦卑。刚才说到这个罪人中的罪魁，也让我想到大卫鲍森牧师，他也讲到过一句话，他说有的时候这个他讲完道，有人去批评他，他自己在心里面想，他说这个其实我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坏很多。其实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真正的在神面前谦卑下来，他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是一个完全不配的人。那当别人去评价他，去批评他的时候，他觉得这个只是他本相中的一小部分而已，但是神是真正的认识他，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谦卑下来的时候，他就不在意别人的批评，因为他知道别人的批评只是冰山的一角。如果你真正的认识神，认识自己的话，你就可以就是做到这一点，才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。那说起谦卑的话，那我在想起来这个 Billy Graham， 他有一个很好的见证，是他的岳父哈、啊，他的岳父给他做了一个见证。他的岳父呢，其实也是为到中国做的一个宣，是做了三十做了几十年的一个宣教士。他当年在中国大陆创办的那个亚洲最大的这个医院，应该是亚洲最大的一个长老会的医院。那他做的见证是什么呢？就是说 Billy Graham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，那他每次的布道的话都有很多人决志信主。那么有一次，结果呢，他布道下来布道的时候，几乎就很少的人来信主，然后他结果就到后面去祷告祷告，向神来认罪。他说当他坐在车里面进到这个城市里面的时候，看到周围的广场上马路的两边的电线杆上都挂着这个广告，说请来听葛培理讲道，对吧？他说主啊，我这个是在这是骄傲，我实在是骄傲，因为当我看到这些 这个标语的时候，我的头就大了。我以为我是了不得的人物。是当我向你来称赞啊，使徒彼得讲道的时候，3000、5000人信主；但我讲道的时候，可是成千上万人信主。所以第二天晚上，他在讲道之后，他就呼召着神，他并没有大声的去疾呼，也没有把双手张开，他只是祷告说：“爱罪人、愿意万人得救的主啊，你自己来呼召。”所以呢，Billy Graham 就认识到，一场布道会开下来，有那么多人信主，不是因为 Billy Graham 讲得好，不是因为他讲的有激情，而是因为圣灵在做工，是神自己在做工。当 Billy Graham 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，那第二天晚上呼召的是神自己呼召，有很多的人来得救。所以 Billy Graham 他自己也说：“我动的只不过是两片嘴唇，一个舌头。如果圣灵不同工，他一点功效也没有。”感谢主，让我们看到，即使是有名的牧者啊，他们心里也是这样的谦卑，在神的面前谦卑，也在人呢啊面前谦卑。那好不好？让我们看一下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时常的来反省，那我们是不是有这样柔和谦卑啊主的样式？比如说，当一件事情做好了，我们会不会归荣耀给神，还是沾沾自喜？或者是我们能不能够从内心真心的去赞美表扬别人的长处，还是说吹毛求疵的去找人家的缺点？当别人与我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，尤其是平时好像跟你过不去的，你能不能够虚心接受他的意见当中呢也好的观点？当你去帮助一个人，但是那个人他一点都不感恩，你是否会愤怒不堪？当你做错了一件事情，你能否马上去认错，说对不起，我错了？当我们与弟兄姐妹同工，你会不会把功劳让给人，自己愿意甘愿做幕后，别人可能不知道的一个欣赏的一个工作？当我们不懂的时候，你敢不敢说我就是不懂啊？不要装模作样说懂。当我们被人责骂的时候，我们是会反唇相讥呢，还是能够耐心有恩慈的谢谢人家对我的忠告？那感谢主。那我自己对应刚才列的这几样的场景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没有做到，求主来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竭力放下我们自己的老我，放下我们自己的主权，我们学主的样式，真正的柔和谦卑下来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相信他的救恩。我们来学习他的样式，背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，那主的安息就会在我们里面。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进到主的里面，脱去重担，去享受主里面属灵的丰富的安息。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蔡弟兄。